你好，欢迎收听 Keegan 医师的延世美学，我是延育标医师。今天是录制这个频道的第一个节目。那我在医学美容的领域工作了十多年哦。那其实我有接触非常多的这个个案。那一直以来，我有蛮多的想法跟心得啊，是希望可以在我工作的现场跟他们做分享。因为毕竟这个工作的时间有限，那有些话是说到一半就不了了之，有些话是好像也还没来得及说就得赶场。所以我自己前阵子就有在思考啊，有在想，那不如我来做一个频道哦，来做分享。在这个频道的一开始啊，在构思的时候，我有考虑到说，如果我只是说医学美容相关的议题，有很大的可能，有很大的几率哦，那我搞不好做了几集就做不太下去了，因为你知道那个医学的进步，它本身是比较缓慢，也比较严谨的，那也会跟不上这个我们频道更新的速度嘛，所以在这样子的条件下，这个 Keegan 医师的延世美学就这样子诞生了。那首先我姓延，那延在中文也有脸的意思哦，这两者有一个微妙的连接，所以我就取了一个这样子的平台的名字。那我打算透过这个频道来帮助我的听众认识医美，了解医美。那也可以在收听这个频道之后呢，或许你可以更清楚的知道哦，自己适合哪方面的疗程，或者可以接受哪类型的治疗。那从中，我本身也会带到我的一些个人兴趣啊，像生活美学啊，或者是美学观点的一些部分。也会讨论到人际关系上的问题，毕竟我们有时候在做疗程的时候，真的跟我的这个个案哦，有蛮多这个互动，那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做分享的哦。再来呢，我会想在这个频道上回答一些消费者可能常常会问的问题，或者是我觉得蛮值得提出来分享的一些医美议题这样子。我想用这样的方式做分享，可以让原本就知道我或者不知道我的听众更加的认识我这位医师，也可以帮助你了解我会不会是你可能会想要找的医生哦。那在这个频道的第一集，我想先稍微让你更认识我一点。那我的工作有在做这个医学美容嘛？那不工作的时候，我的休闲活动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跟我相信听众都一样吼，我会有一些运动啊，逛街，可能喝喝咖啡啊，看电影啊，看影集啊，这一类，我想大家都大同小异。但我有一个部分啊，是比较可能不太一样的。那我本身是一个很喜欢泡茶的医师哦。没有错，就是泡老人茶的那种。但是的话，这个泡法是 2.0 的版本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我的 IG 去看看，那边有放了一些照片。那基本上泡茶是需要茶道具的。我自己非常喜欢一些职人作家手做的茶道具。那一方面是这些这个器物哦，是真的非常的漂亮。那它本身也带有作者的这个创作精神在里面，也还有这个作者的这个辨识度。那除了我自己的收藏啊，平常我在跟我的茶友、跟朋友做交流的时候，多多少少也会接触到其他人的这些茶道具嘛。那在这些交流的过程啊，我真的看了蛮多厉害的东西哦，有一些还是古董。那一种可能100年、200年，甚至有的还到宋朝啊那种800年前的哦， 那些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东西。你想一下，这些器物被这样子哦保存到现在，经过这么多年细心的照顾，它一定是有它厉害的一个地方。所以我长期在这样子的一些美丽器物的围绕底下，其实我自己有发现哦，不知不觉中哦，对于这个轮廓的线条敏锐度有在提升。我觉得这个在我的工作上是蛮有帮助的。另外再讲到这个茶本身，那以前的我会比较偏好某一些茶款哦，像是我偏好完全发酵的红茶或者是重发酵的乌龙。这边可以跟你提一下那个茶的分类，如果是 100% 完全发酵是红茶，完全没有发酵零发酵是绿茶，那介于0到100之间的话就是所谓的乌龙茶。后来就是喝着喝着啊，我可能喝到后面有慢慢的越来越发现，其实每种茶都还蛮好喝的，也都很独特。那演变成呢，别人问我诶你喜欢喝什么茶，我会回答他们说其实我什么茶都爱，那要看你怎么样去表现它，去呈现这个茶。那你只要能够找到每一种茶的特性，然后呢在顺应这些茶本身的条件底下，以不同的水温还有器具去冲泡，来去表达这个茶汤，却能够发挥这个茶最好的那一面。所以其实对我来讲啊，人的外表也是这样子的。我在整个学泡茶的过程里面，我有逐渐的发展出一套这个怎么讲哦，我觉得可以说是比较多元跟比较包容的美学观点。那我觉得美本身没有所谓的标准与绝对，那我没有在追求所谓的黄金比例这一件事情哦。那我可能都会把每个人来独立开来看。那每一个人对我来说他都是很独特的。那我们透过就是发现去发掘这个每个人的优点，然后再经由我自己这个医学美容医师的专业，可以让这些来跟我做咨询的这个个案啊，然后帮他们做评估，然后呢让他们成为更美好的自己哦。那我另外的话，其实我自己也主张在这个做医美这一部分哦，我主张我们的消费者这一点我认为还蛮重要的。那拜托一定要记得，我们在做医美这件事情是为了自己，不是为了别人，也不是为了讨好任何人做。医学美容它是一个怎么讲，很个人的事情，非常个人。那我自己在我们临床上啊，跟我的个案做咨询的过程里面，有不少个案哦，他来的原因啊，他是跟我提到说，诶严医师，那个啊，我的朋友说，我好像哦，这里该要做一点什么，或者是说，诶我的朋友讲啊，你应该要去做一个什么项目。那也有的是说，我看到了我身边的人做了哪一个治疗，所以我是不是也要做一样的才对。那更有一些个案会来提到说，诶医生啊，那个我是不是如果变得漂亮一点啊，我的另一半哦可能就会更喜欢我一点，更爱我一些、啊。这边的话我想要跟听众说一下我的想法。做医美真的跟买东西非常的不一样。如果说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他买什么东西你跟着买，我觉得这个很 OK， 没有什么问题。但如果说这个医美哦，它是要坐在你自己的脸上，要坐在你的身体上，所以呢可能还是要在清楚跟了解以后，那以及呢你是发自于你自己的内心，你真的很想做哦，也需要做才做，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点。因为真的有一些疗程啊，可能你的朋友在做 但不见得很适合你。有一些疗程广告打得非常非常凶，也很多人在做，也不见得是你最佳的这个选择哦。那再来就是可能医生经过评估建议你做了，最后也还是要经过你本人同意，你愿意做，这样子做下来才有意义哦。那其实我想做医美的话，可以从自己为出发，然后用一个比较开心的心情来去做的话，是一个很棒的事情。我自己有发现，然后其实我自己的客人里面啊，如果他是出自于他自己的意愿来做医美的人，他在不管哦，做医美前、做医美中或者做医美后，他给我的感觉都会有一种幸福感，真的就是他会觉得自己很幸福。会认为做医美是一种善待自己的表现，它是一个让自己变好的过程。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健康的一个心态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追求美丽外表的这个同时，要记得哦，要对自己有多一份爱，然后要接受自己的特色，那也要追求更有辨识度以及更美丽的自己哦。真的不用像任何人，我觉得每个人都非常的美。另外的话，我想也想借这个机会来提出一个观念哦。主要是我有听过，或者是可能听到蛮多人在问我的啊。因为他们说呢，他们在做医美，他不敢跟身边的人讲，因为身边的人听到或者是知道他去做医美啊，就会直接联想到他去整容啊、整形啊，然后就会问，你会不会上瘾啊？会不会越整越奇怪啊？或者是越走越偏啊？这样子哦。那我想这种联想是有点偏差的哦。那这里来说一下医学美容跟整形外科它有一些差异。简单的方式来去做区分，我们先说整形外科它有动刀、动手术。医学美容它本身没有动刀，但有分侵入式跟非侵入式的治疗。那我们在容貌上的调整可能是医学美容的其中一部分，有更大的一部分这个医学美容在做的是在做抗老化以及在做抗衰老。那我想呢，可能关于上面所提到的种种啊，可能在未来的节目或许可以单独提出来谈。那可能会以一些怎么讲实际案例的方式来去做分享哦，虽然我相信听众会比较能够理解，那更深入的去了解我说的这些差别，或者是刚才讲的那一些部分。今天大致上的分享会到这一边，我相信接下来应该还会有蛮多东西可以在这个频道上跟你分享，跟我的听众分享。那这边我也先来预告一下下一集的节目，我会想先来聊一聊大家可能都有听过的电波啊、音波什么这样子的一个主题。我相信非侵入式的治疗可能是比较多人能够接受跟有兴趣的项目哦，我们就先来说这一个。那在节目的最后， Keegan 眼翼飙医师要感谢你收听我的节目，也希望我能透过这个节目的分享让你有一些收获。如果对我的节目有兴趣，欢迎你订阅追踪，这样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更新的通知。有兴趣的话，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跟脸书。我们下次再会。